各位在线上的朋友您好，我是希望之心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龚正成，今天非常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十月份的电话教育讲座。如果您事先报名的话，应该已经收到我们寄给您的讲义了哈，所以如果您可以看一看您的电邮昨天送出去的讲义，看看是不是收到了。那在我们还没有介绍讲员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心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在2015年，就是今年的1月份开始，我们承接了原来角身癌症关怀的服务。我们主要是希望能够协助全美国的华人癌症以及其他重症患者的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上的障碍来面对疾病，并且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现在希望之心正在积极的筹备准备要申请安宁疗护的执照，等到我们将来取得安宁疗护的执照之后，我们将在北加州矽谷地区为生命末期病人提供安宁疗护的服务。那目前我们对华人社区提供重症疾病的教育讲座、电话关怀热线，还有癌友的互助小组，这些的服务完全都是免费的，而且我们服务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或社会背景。目前我们的电话关怀热线是1-888-663-8585。如果听众需要癌症的资讯，或者是社区的资源，甚至需要心灵的支持的话，欢迎您使用我们的电话热线。我们每个月在第三个星期二的傍晚，加州时间6点到7点举行电话教育讲座，就像今天一样。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有为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患者举办互助小组，同时我们也出版《希望心源》这个季刊，欢迎大家索取。那我们今天呢，很荣幸能够邀请到钱家俊医师来为我们讲解晚期肾脏疾病的浅谈。那感谢呢钱医师能够拨空来为我们做这个演讲。要找一位能够讲国语的或者是普通话的这个肾脏专科医师实在很不容易，但是感谢神呢，钱医师他愿意来帮我们做这个演讲。钱医师呢，他出生在大陆的医生世家，他来美国完成了大学，后来在维吉尼亚州的Eastern Virginia School of Medicine 完成了医学院的训练，并且也在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of Virginia in Richmond 完成了住院医师的训练，后来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学院完成的在肾脏专科这方面的训练，所以目前已经在Stockton 的 Kaiser 担任那边的肾脏专科医师已经有7年之久。那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邀请到钱医师来为我们做这个演讲。钱医师，您现在在线上了吗？
我在。
好，那我们待会儿呢就把时间交给您，那您可以按照您的准备的内容先跟大家讲解，然后我们最后面留个15到20分钟让大家可以发问，好不好？
好，
非常谢谢您。
好，没问题。如果这里我这个声音听得不是很清楚，请您随时跟我讲。
好，
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这个晚期肾病的知识。我们今天会比较着重讲一下晚期肾病。 但就算是晚期肾病呢，这个它的范围其实也是很广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其实还是主要是一个综述一个框架，等会儿结束的时候，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更多的问题，当然欢迎再提问。那首先肾，我想大家都可能大部分人都应该知道，这个肾呢是在我们第一张图一个剖面，就是说这个从外部来感觉的话，两个肾脏呢右面比左面的要稍微低一点，然后是它是其实是紧贴在这个腹部的后壁然后呢，如果在外面的这个这个叫记号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肋骨最下面一根肋骨跟这个脊椎交界的地方，这两个点就是肾这个在外面的这个 landmark。 那肾的功能主要是什么呢？我把它分了一下呢，是主要功能和次要功能。我为什么要这样分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说这个稍微有一点arbitrary 你可能不太会听到，从其他人那边听到一定要怎么分成主要次要。我把它分主要次要是因为肾透析的缘故，因为很多肾功能肾的功能呢，它可以通过其他的药啊这些来调节，但是一个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肾透析我们目前还没有其他办法能够用药矫正，所以呢这一部分的功能我把它称为主要功能。而确实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来说当我们提到肾功能的时候，也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说这个主要功能。那主要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是过滤这个血液中的废物跟杂质所以肾基本上来说就是一个 filter， 一个过滤器还有呢就是维持体液平衡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水的平衡很多时候如果在正常的肾的情况下我们喝很多水，那这个肾就会产生更多的尿或者我们在脱水的情况下或者说不喝水，那呢就会比较产生少量的尿，所以这个肾也是很聪明的，它可以来维持这个体液的平衡，还有是维持电解质的平衡。那电解质有各种各样，有很多，但是可能我们听到的最多的那就是这个钠就是氯化钠，是这个就是其实就是食盐，这是我们通常情况下听到最多的这个电解质平衡。那对于一个正常的肾来讲，那它也可以这样调节，我们吃的多或吃的少，这个肾可以把它调节在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程度上面然后下面是这个酸碱平衡这个我很多时候可能不太听得到，有的时候我们中医上面讲到的这酸啊碱啊这种跟这个西医上面谈到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经常听到网上说你要酸性的东西碱性的东西不是太一样 OK。 那好，下面那个肾的次要功能呢就是血压刺激造血很重要，骨代谢这一方面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是在晚期的肾病里面会产生这一方面的问题然后像内分泌我们今天不太会谈到很多这一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些化学物质的代谢，像一般的药啊是有一些药是要通过肾来排泄的。那这个肾的这个过滤主要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如果是收到这个电子邮件的话呢，应该可以看得出，这个放大的话应该可以看得出这个下面这一张 slide， 就是说可以看到这个红颜色的是这个肾动脉， 蓝颜色的是肾静脉，那这个红颜色的这个动脉呢，可以慢慢慢慢就分支分成很小的这个毛细血管，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肾的这个周边有很多红颜色的跟蓝颜色的，其实就是动脉跟静脉交织起来的一个网状的这个我一下子也翻不出来，就是叫 capillary bed，就是说很多毛细血管交织在一起的这个网。那这个肾的这个过滤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这个肾的这个边缘地方，我们叫肾皮质。下面这个 slide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叫肾锥体，这个这一部分，它后来把它放大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有这里写的叫肾单位，那肾单位呢，就是说是最小的一个过滤的单位。那大部分的这个过滤都是发生在这个肾皮质这个周边的这一圈叫肾皮质的这个地方。那其他除了肾之外，作为我们这个泌尿系统，还包括呢，就是我的肾的配件是肾，就是输尿管、膀胱和尿道。那其实就是说这些有的时候我们碰到病人会。说哦，我排尿有什么问题？很多时候有人会觉得这个是跟肾有关，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呢，像这个我们说我刚才讲的这个肾的配件，很多情况下呢，你有这些不正常的地方，但是不一定是跟肾有关系。其实很多时候呢，只有在这些这个通道在堵塞或者感染的情况下，它才会影响到肾功能。比方说像肾结石，或者是膀胱炎，像尿道感染，如果严重的话，那才会影响到肾的功能。那肾功能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第一个 slide 讲到，就是说肾是主要功能是过滤血液中的废物跟杂质。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一般情况下讲到这个肾功能，其实也就是说这个滤过的功能。那每天这个人的就是这个肾要处理差不多150到200升的血液。所以呢，我们这里就讲到这个下面这个第二条叫肾小球滤过滤。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用来形容这个肾功能的一个指标，那英文呢叫 GFR，很多人收到这个检验的报告，上面会写 GFR，那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正常值呢，这个肾小球滤过率的正常值，差不多是男女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大致上是1分钟100毫升。那就它正好是100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医生来形容这个对病人来形容你的这个肾功能有多少的时候呢，用百分比的话听就比较容易懂，让我们病人能够懂得什么意思。所以很多时候你的 GFR 如果比方说我这里打了个比方是，如果是25，1分钟25毫升的话呢，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哦，你的肾功能是25%。那有的时候有些实验室，那个化验室，他可能不会给你一个 GFR，可能比较老了，一些实验室他不给你 GFR，他就给你一个肌酐。那这个 GFR 呢，其实就是从这个肌酐这个叫 creatinine 这个地方换算来的。你如果没有看到这个 GFR 的话，那可以用这个我给出了这个网站叫 www.mdrd.com，可以把这个肌酐这个 creatinine 带入到它里面那个一个空格里面，然后有年龄、性别，它就会给你产生一个这个 GFR。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到这个 creatinine。其实比较难理解，你就知道这个是高的，但是到底高到什么程度，其实用这个 GFR 呢比较容易能够理解。 那在没有这个化验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感知是不是肾出问题了呢？有的时候可以，如果没有尿道有什么堵塞的情况下，那如果尿液产生的比较少，像我这里讲的，这个肾的这个浓缩尿液的能力是有一个一定的极限的。那如果你每天产生尿量少于400到500毫升的时候，这个它不再能够更多的在这个尿液饱和之后，那这个血液中的杂质呢就会升高，这样的话呢就慢慢的就会导致一般情况下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什么肾督诊啊，这样尿督诊啊，就是说这个血液中的杂质升高到一定程度影响到人的各方面的机能了。所以呢这种时候呢往往我们是可能在发生这个之前病人就已经查出来了。但是有的时候病人可能不太注重这个身体方面去看医生啊，这样有的时候会到尿液会少了很多的情况下才去看医生。那这样的话我们再做一个血检，那才会发现这个肾出问题了。肾病也有分类，那我们大致上就分成急性的跟慢性的。急性慢性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就是说这个不代表是肾病的程度或者说重度，而只是有的时候是只不过意思就是说是发生的这个从发病开始到发现这样一个速度。比方说我这里讲这个急性肾功能的话，它的病程很快，往往就是说几天之内就或者是有的时候几星期就发现肾功能很快的在下降。虽然是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可怕，但是往往急性肾功能，如果你肾功能衰竭，如果能够发现的早的话，它往往可以如果治疗是对症的话，可以逆转，可以就是说肾功能还能够重新再变好。然而慢性肾功能衰竭的话呢，虽然它的病程发生比较慢，但是呢这个它没有这个可逆转性这样就变成了慢性。有的时候如果急性肾功能衰竭治疗不及时，或者是不对的话呢，那它也就是可以变成了慢性，也就是说不能治愈。那到了末期的话呢，那我们叫 end stage， 那就是说只能通过肾透析或者肾移植来其实不是治愈，而只是通过这些手段呢来能够减缓这个肾功能衰竭所引起的一些症状。肾病的病因当然有很多，我这里已经把它列出来大致上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病那不同的病因可以有病程的发展也是不尽相同，而且也因这个它的病程还可以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比方说这个病因怎么样控制，对它的这个病程的发展也很有影响。比方说像糖尿病，一般来讲的话如果糖尿病控制不好的话或者unfortunately 如果对有一些病人来讲的话如果就算是控制的好，有的时候也会慢慢的会肾功能会下降。而对于有一些病像高血压如果发现的早，如果高血压控制的好，你就算一开始 可能肾功能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能控制得很好的话，它很有可能就一直肾功能没有变化，就是维持在一个轻度的这个肾功能衰竭的这个程度。我刚才提到这个检验报告，那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检验报告上面肾功能不好，那当然肯定就是说这个肌酐是会高，然后这个尿素氮也会升高。上面这个我讲到这个尿蛋白跟尿中的血细胞，并不一定是所有的肾病都会有这两个检验学上的这个征兆。一般来讲的话，像尿蛋白的话，像就比较或者说是基本上所有的糖尿病到后来晚期的时候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尿蛋白。像血细胞的话，那很多肾炎，像肾小球肾炎这种也有基本上也是大部分的肾小球肾炎都会有一定量的血细胞在尿中。那到了后期的时候，就会产生更多的问题。那这就要联系到我们前面第三个 slide 说到次要功能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一些关于这个肾还能除了这个过滤血液中的杂质，还能做什么其他事情？像一些骨代谢啊、内分泌啊、造血啊。所以如果到了后期，肾功能衰竭的后期的时候，这些次要功能就开始凸显出来，就是说会发生很多这种或轻或重的贫血，磷脂升高，血钙降低，维生素 D 降低，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出现。那我们等会稍微谈到一点关于怎么来矫正这方面的问题。那一般来讲，肾病如果是轻度或者中度肾病的时候，其实是很少会有人有症状。一般来讲的话呢，肾功能是要到20%或以下的时候才会有症状。当然很多人会觉得他有肾病，然后他会觉得乏力啊，或者是没有胃口啊，往往这些时候这些症状不一定或者很可能不是因为肾功能衰竭，而是因为其他的慢性病导致的这个这些症状。往往很多人有肾功能衰竭，像尤其在美国的话，很多人同时有糖尿病，有心脏衰竭，有心血管疾病，这些还有像这个神经性疾病，所有这些病其实都会导致很相似的症状。所以很多时候肾功能就像我说的，这个肾功能一般要到20%以下才会开始导致一些症状。有的时候像一些比较年轻的或者是身体我说身体好，当然可能有人会问我，你这个肾功能这么不好，怎么叫身体好呢？但是像有一些人有一些病，像我前面提到一些像多囊肾，这个病是一点像是一个遗传病。那很多人往往是比较年轻，然后从身体上来说，其他方面还都不错。那这样呢，往往这些人可能要到，就算是这个肾功能降到10%以下，他还是没有任何症状，这也是完全可能的。那一般来讲是什么症状呢？我这些都这里都列出来了，我就不一一的讲了。一般来就是说这些症状大家都可以看到，像高血压、乏力啊、没有胃口啊、不能集中精神啊，这些都是非特异性的症状。什么叫非特异性呢？就是说不是只有 肾功能衰竭才有的症状。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光是有这个症状就说是因为肾病的缘故。但是呢你有这个肾病，然后同时有这些症状的话呢，也是一个需要很谨慎的，就是要你如果开始发生这些症状开始发生，那你肯定要跟你的医生讲，然后让他们做化验啊，给你做体检啊，来进一步这个confirm， 就是到底是不是因为肾功能的关系还是因为其他的关系。很重要一点在我这个行医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有病人问我说这我肾痛。那其实肾功能衰竭的话，一般来讲基本上是不会导致肾痛。肾痛只有两种，大致上只有两种情况或者三种情况才会导致肾痛。一个是感染，就是肾盂肾炎，还有一个是肾结石，在比较少的情况是多囊肾。基本上其他的病，像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等等，这些病都不会导致痛。一般来讲，大部分情况你感觉到这个肾的这个部位痛的话，都是因为或者是肌肉啊，或者是肌肉扭伤啊，或者是这个脊椎啊，像椎间盘突出啊这一方面的病，而不是因为肾。那肾功能衰竭的话，分期我们分成五期。这个分期其实是有一点人为的，也是一个委员会坐下来，经过讨论，大家说，我们就这样把它分期用这个 GFR 来分期。这个分期其实是用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说帮助我们预测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帮助我们来这个有些情况下可以预测像肾病的病程啊，或者预测结果啊等等。有时候会帮助我们，如果你能够我们后面会提到，像到了四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要做一些准备那比方说肾透析的准备，有一整套的这些测试啊或者手术啊我们需要做所以呢分期呢有这些方面的这个在治疗的计划当中会对我们有这个帮助。肾病的护理团队其实是肾病是一个很需要各方面这个healthcare team 各个不同的专业的人在一起合作，才能达到最大的这个给病人提供最大的帮助。那医生、护士营养师、药剂师，很重要的一个是这个 social worker， 就是社会工作社工我们后面还会提到一点他们会因为肾病是很多时候就需要各种的支持肾病病人需要各种支持，尤其是在到肾透析和肾移植的时候，那他们这个社工呢就会有很多这个社会的资源他可以提供给你。那当然最重要的是病人我前面提到像你这个肾病的病程，很多时候会受到这个病因的这个控制的影响。那病人能不能遵医嘱，能不能比方说控制血糖或者控制血压，很多时候就能够影响到这个病程的发展，所以病人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急性肾功能衰竭可以有可能会治愈，但是很多情况下或者说大部分情况下等到 病人已经有了这个产生了这个肾功能衰竭或者说是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肾科医生来讲，我们已经不能够治愈这个，已经不能够把肾功能再重新调节到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最主要做的就是减缓和停止这个肾功能的下降啊。还有呢，就是说肾病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方面的毛病，那我们要控制这些衍生的这些病变啊。那我刚才讲到病人也是很重要，那有一个方面，比方说血压，这个血压的控制对于肾病，不管是什么病因引起的这个肾病，其实都是有用的啊。那这个血压的控制，那有的时候像我们希望病人能够在家里也经常比方说每天量血压，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如果有什么血压的问题，你可以跟你的医生报告，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来治疗像这个糖尿病，那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叫 HA1C， 那我们的这个目标是7.0以下啊，这些还有下面讲这个脂蛋白这些都是前面三个这个三个血压糖化血红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是很重要。那下面这些呢像血红蛋白、矫正骨质疏松这些是比较到重度的这个肾功能衰竭的时候会发生这些问题。那我在后面这个方形括号里面打的这些，就是你需要吃的药或者要注射的药来控制这些。那我们不会这个地方讲的太多。如果你到了这一步的话呢，肯定你的医生，这个肾科医生会也跟你谈要谈到这些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说，虽然这个跟肾可能不是完全好像听起来没什么关系，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能发现有很多病人因为这个或者是身体上的原因，比方说经常会感到乏力还有开始吃很多的药，或者因为肾透析、肾移植，整个这个lifestyle 这个生活的规律完全都变掉，这样会导致这个情绪失调、抑郁症啊，这些其实非常重要如果像家属啊、病人啊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情况下，我建议要及时的治疗。非药物治疗，这些饮食、锻炼、减肥、戒烟都是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止痛药这一类的 NSAIDs 这一类的止痛药，像 ibuprofen、advil motrin、 advil motrin 其实都是 ibuprofen 的这个brand name 要慎用。饮食这一方面，我想稍微再具体一点讲。低盐、低糖、低脂肪，基本上是对所有的人，不光是肾病的病人，都需要注意。那我这里讲这个这个是1500毫克以下，这个是钠，但是换算成这个我刚才说氯化钠是这个通常说盐的这个化学名，那这个1500毫克呢是钠，而换算成氯化钠的话呢，差不多是2到3克，差不多是2.5克左右这是每一天的量。那如果你不去吃这个罐头食品的话，每天加的盐呢就必须要少于这个，在那个食品里面加的盐，在那个烧菜里面加的盐呢就需要少于这个2到2.5克。关于这个蛋白，很多像糖尿病引起的肾病的话，一般来讲的话都会有高蛋白尿。那你需要控制这个摄入的蛋白质，而 一旦到了末期之后呢，我们就会反过来了，而是要摄入高蛋白质，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尤其对这个末期肾功能衰竭的病人来讲的话，这个保持体内的这个蛋白质的浓度的话，对这个长期的这各个方面的脏器的这种而且整个身体的这种健康啊，都会有很重要的影响。那还有我讲这个低钾低磷这种也都是属于晚期的这个肾病需要注意的地方。好，一旦到了晚期的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开始 plan ahead， 需要计划。计划什么呢？有两方面的，一个是肾移植的评估，一个是肾透析的准备。肾移植的评估是一般都是这个肾移植中心一般都很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大学里面的肾移植中心会根据这方面各个方面的事情来评估，看你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个一个肾。很多时候如果不太健康啊，或者是病人年龄太大，他们就可能会turn down。那肾透析呢，我们也要看一些情况，就是看这个病人的情况，到底这个身体状况是不是肾透析会对他有帮助呢，还是反而会对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身体状况有负面的影响。那我很快，我看时间关系呢，我稍微很快的过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讲这个讲到血液透析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图。血液透析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就是把血从人体里泵出来，通过一个这个圆柱形的这个是一个人工肾，其实就是一个过滤器，然后过滤之后呢，就把血送回到这个病人身体里面。那这个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要做这个血液透析之前要通过一个手术做一个瘘管，是什么呢？就是说把这个大家看这个 slide 上面，这个蓝颜色的是静脉，红颜色的是动脉，把静脉跟动脉接在一起，这样的话呢，它会形成一个，你看可以看到一个小的红箭头，形成一个回流，这样的话这个静脉会比较慢慢过一段时间之后，一般是两个月它会粗起来，会强壮起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针戳到这个静脉里面，然后才能把这个血泵出来啊，来通过那个过滤这个透析。这个是一张照片，那很多时候就是如果这个瘘管这个凸起来的这些部分都是就是血管，这是其实就是叫瘘管。时间用的长了之后呢，这些会有一些美观上的问题，因为这些瘘管会慢慢的会膨胀起来但是不会，很少情况下会对这个会好像破掉，所以这个不需要太担心，但是呢确实美观度上看起来是不太好看。那还有一种是就是导管，一般来讲我们不喜欢用导管，因为它是一个，大家可以看是这一般来说是从这个颈静脉这个地方插进去，然后呢是挂在外面。那因为有一直这个东西，这个导管是直接是插在这个血管里面所以呢一旦这个导管有什么感染的话呢，就比较容易产生这个血液感染，这个是我们比较不喜欢用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过滤会比较低效。下面这个就是一张一个病人坐在那个肾透析这个机器边上这个样子一般血液透析它的优点呢就是说你可以就坐在那边自己不用做什么，那一般专业人员像那个护士啊什么就会给你照顾你所有的事情而且它比较高效一个星期一般三次就可以，每次3到4个小时。它的缺点，因为你必须是固定好，就是时间每天每个星期三天，每这时间都是固定的，你必须要到那边去做肾透析， 然后你如果出去旅行呢，你附近如果没有这个肾透析中心，就你就没办法去那个地方。还有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血压的变动，因为你把这个血泵到身体外面的话，会让血压降低，所以呢，这个3、4个小时下来之后，很多年纪大的或者体弱的病人都会非常乏力，需要整一天来这个恢复。下面我们是讲这个腹膜透析。腹膜透析呢，就是用的是一层这个腹腔内的一层薄膜。这层薄膜是前面是贴在这个腹壁上面，后面呢是就是裹在脏器上面，但是呢它形成一个完全的一个腹腔，上面有很多毛细血管，那这个毛细血管跟这层薄膜呢就可以作为一个过滤膜这样一个东西。那第一张图其实是比较realistic， 因为它这个是圈起来的，这个导管是圈起来的。后面那张图呢是一个大致上的一个示意图，是直的。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一个上面这个蓝颜色的 bag， 它那个透析液可以注入到这个腹腔里面，然后在里面留置2个小时。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血液里面的杂质或者多余的血这个液体呢，就是从这个薄膜里面，从那个腹膜里面就渗透到这个腹腔的透析液里面，然后几个小时之后再把它引流出来，就变成那个黄颜色的这个 bag。 然后这个过程呢就是如果是做这个晚上，我们叫持续循环，一般都是在晚上做，重复3到5次，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疗程，一个晚上的一个疗程啊。这个是真实的照片啊，就是有一个，这个是个导管，但是这个导管呢，因为不是直接插在血液里面，所以呢即使有这个感染的话呢，问题不是太大，当然也不好啊。那腹膜的透析的优缺点是什么？优点是很自由啊，你可以这个机器可以自己带着走，有的时候啊。然后呢，很重要一点是我们对病人推荐这个是很大部分因为这个，因为没有很大的血压的变动，因为跟血没有关系，所以它这个肾透析的过程非常缓慢啊，所以呢每次透析之后呢，很少会有这种乏力的现象。对一些年老的或者体弱的人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缺点呢，就是说，因为是你是自己在家里做的，所以这个对这个操作的人，或者是家属或者是病人呢，这个认知能力会要求很高。当然他们是会训练那个一般要训练差不多1个月左右，让你自己回去做。但是毕竟这个是需要你自己做啊。那下面还有像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看啊。OK， 那最后我们要谈一下这个到了末期肾病护理的这个选择。就是说到了末期的话，确实就是说不做肾透析的话呢那就是end of life， 就是生命的终结。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应该做肾透析？那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这个肾科的医生的观点，就是说这个其实是要看你的这个身体状况、精神状况，还有是不是有很多这种慢性病，还有这种年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注重到，就是注意到这个生活的质量跟生活的数量的这个区别啊。有的时候往往就是说你觉得就是这是做肾透析，确实这个病人可能可以再多活1、2年，但是像我前面讲到，尤其像血液透析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对这个生活质量是反而是有负面的影响。很多病人经常就是回到家之后非常累，然后要通过一整天来恢复，然后恢复之后马上又要去做肾透析了，所以有些病人确实他会选择不做这个肾透析。 那这个 palliative care 呢，像这个安宁疗法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翻译啊，就非常重要。那像这一方面的这个 specialist 这个专科医生的话，就可以提供很多这一方面的咨询。那他们呢就会比较有这个expertise 来调节这个病人的药有一些不是完全需要的药可以把它停掉总的来说就是说来这是主要他们专注于减少痛苦，专注于维持质量，而不一定是延长生命。我建议呢就是说尤其是对比较高龄的或者有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来说，你到了这个晚期的时候，不一定要到末期，其实到了晚期像第四期的时候就应该要去找这个 palliative care 的这些专家来开始讨论这个到了这个末期的时候是怎么来进行这个治疗。还有呢就是 advanced directive 这个预设医疗指示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会告诉你你到了你如果发生什么比方说肾透析的时候发生这个心肌梗塞啊这一类的疾病的话，你需要把自己这个延长生命到什么程度，要多大的这个努力来延长你的生命，这些都是你跟你的医生需要讨论的，而最好是把它都预先都决定好。我前面讲到这个护理的跟信息的资源，这个 social worker 的这个重要性，那我这里讲到它很各种各样的方面的这个信息它都可以提供给你所以如到了这个晚期的肾病或者到末期的时候，这跟这个社工的这个联系是非常重要。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更多的话呢，我还提供了一些这个网站的这个链接，大家可以去看。有像尤其是这个National Kidney Foundation 它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方面的这种信息，大家可以去也去咨询浏览。好，我的这个演讲结束。
好，谢谢钱医师。那我们现在呢就开放我们的电话线呢，可以让听众呢来发问哈。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请教钱医师的话，您可以按星号61大 X1。那当你按了这三个键之后呢，我会在这里，我这边有个电脑可以看到您就是在举手发问啊，那我可以宣布您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那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发问。好，那我们在线上的第一个发问的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是6391，请发问。
我请问一下啊，我的 creatinine 是0.55，这个有没有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小便有泡沫的话，尿液有泡沫，是不是代表有什么肾脏膀胱的疾病？
肌酐0.55是完全正常，所以我可以很firm 的说，就是说至少这个我们一般讲到这个肾功能的这个意思，就是排泄这个废物杂质，你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至于说这个尿液发泡，很多医生也会这样讲，发泡是好像是这代表这个里面有蛋白质，其实不一定，其实有很多情况没有蛋白质的情况也会发泡。如果你有这个concern 这个你想要confirm 的话呢，你去最好是跟你的医生讲，就是说我发现尿里面有很多泡沫，那么请你给我做一下这个尿检，然后他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尿检，就可以查出来你到底是不是有这个尿蛋白。
好，下一位的朋友呢，您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5555，您现在发问。
你好， 想要请问一下钱医生，你说关于维持酸碱的啦，或者是电解质的平衡，那么我们平常正常的人，或者是生病的人，是要多喝一点水吗？或者是喝一点温水呢？那么现在比较流行的喝一点碱性的水，请你给我们一点这方面的评估好吗？喝碱性的水好不好？谢谢。
就是说，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你的这个有没有很多这种慢性病？因为这个电解质啊、体液平衡啊，其实跟这个跟你这个，尤其是有没有肾功能的问题和心功能的问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一般情况下，像你说，如果你是肾功能是正常的话，那你可以喝很多水没有问题啊，而且像就是我提到，就是说对所有人来讲，你其实都应该是低盐的，这个也不要完全没有盐，但是是低盐的这个食物。那之所以说是对肾功能和心功能有问题的人，你要非常小心，是因为到了后期的时候，这个电解质跟体液的平衡就非常，就是这个心跟肾都很难在控制很好的平衡，所以你喝多的如果喝的太多水的话，反而会导致这个水肿啊，如果到严重的话会肺水肿，所以这个跟你这个身体功能有关系。至于说酸碱的话，这些其实都是像网上说要碱性的东西，其实是没有一个很就像很多维生素一样，它没有一个非常我们讲的这个中文叫做这个随机对照的这些最金标准的这些试验，没有这样的这个证据来证明这个是有用的。相反，其实有像如果我们是用这个西方医学这个角度来说碱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现在有新的这个研究呢，发现就是说，尤其是对渗透性的病人，如果碱太高的话，反而说是有影响，对这个心功能啊，这些都有影响，就有负面的影响。所以如果说你肾功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你如果相信这一方面的这种说法的话，你可以试试，你至少不会有什么害处。但是如果是末期的尤其是已经在这个做渗透期的话呢，要非常小心，这些所谓的这个高碱的这些饮料啊什么。
好，那我们下一位朋友呢，电话号码是2228，请发问。
好，请问一下那个，我上次那个验血报告啊，上其中有一项叫做 protein UA， 它的验尿的时候，那么那个。它上面指标是应该是0-9 mg 每一个 dl， 我的是10，超过一点。
你这个 UA 就是说是它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这是一个 semi chronic， 就是说它不是靠不是很精密的计算，它是一个用一个试剂条，然后就是在尿里站了之后，或者是直接用这个用一个人来读，对照一个表来读，或者把它放到机器里面来读。所以呢，这个就是其实不是很精确，有的时候比方说尿液站的多一点啊，或者在空气里面时间稍微长一点啊，或者过短啊，都会影响这个结果。所以呢，你这个如果稍微超过一点，其实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 还是比较担心的话，你可以问你的医生能不能做一个叫 urine protein creatinine ratio， 就是说尿里面的这个蛋白和肌酐的比率这样一个 test， 它这个会比较accurate， 相对于这个 UA 的话，它会比较准确。这样的话，如果是这个是如果是真的是有点高的话呢，那你再去进一步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进一步的再问你的医生。如果是低的话，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林医师，我想请问一下，您刚刚提到一些末期肾脏疾病的一些护理的选择，其中包括就是缓和医疗或者是安宁疗护的选择，那什么样的情形需要跟医生去开始讨论这样的情形呢，这样的选择呢？
如果我们完全就是从肾功能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到差不多像我到了肾功能到15%到20%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就应该开始跟医生讨论这个问题。当然很多时候很多病人有肾功能问题的话，很多时候会有其他的慢性疾病，那就要牵涉到这个病人本身这个总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如果他已经这个同时在这个有肾功能问题，还有其他有心功能的问题，平时就是已经身体很弱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早于这个时候，早于肾功能，比方说降到15%到20%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比方说30%的时候，其实就应该跟医生讨论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这些数字其实是比较人为的这个设定，这个不太有意义。很多时候我本人的话，我会更注重这个临床的表现。如果你到了身体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通常说我身体很差，其实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就已经是very reasonable 跟你的医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不一定是要你一定要降到什么程度，你就算你是完全健康，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鼓励你跟这个医生讨论这方面。即使你身体健康了，其实也是可以跟医生讨论这些问题，可以讨论 advance directive， 像我们前面的这个中文叫预设医疗指示啊。当然对有很多慢性病的病人的话，那我们当然更鼓励这一方面的这种跟医生的这个讨论。
我们在线上还有一位朋友要发问，他的电话号码是3572，请发问。
那个钱医师你好，我有两个问题想问啊。您刚刚讲到说那个血液透析跟腹膜透析各有它不同的那个优点跟缺点，那你鼓不鼓励一个病人也许可以交换来使用？如果说血液透析也许2-3年之后换成腹膜的透析，以避免他们中间可能产生的一个这些的缺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想问的，就是当病人肾的衰竭已经到末期的地步，开始进行这个 palliative 的这个 care， 那大概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这个病人大概预期他的生命大概还会有多长的时间？好，谢谢。
理论上来说，这个腹膜透析跟血液透析，你可以交替着做。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往往会先建议病人先开始腹膜透析。那到了腹膜透析，慢慢的，像我这个那个 slide 里面提到，慢慢的这个腹膜会纤维化，不能再用了。那到那时候可能再转到血液透析。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到了那个时候5年之后，有的人可能已经就是肾移植了，所以也就不用考虑那个问题了。但是也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病人觉得这个腹膜透析很烦，要自己做， 那可能会先选择这个血液透析，但是做了之后呢，就发现这些症状，我说的是感到很乏力啊，对这个生活质量都不太好啊，那也会碰到这种情况，他们说就是换到那个腹膜透析，然后发现哎这个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这种情况也有啊。所以基本上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己知道这个优点跟缺点之后自己选择然后如果发现一个这个 modality 对你来说不 work 你可以换，这个都不太会有什么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个palliative care 一般来讲其实还是要考虑到这个病人本身的这个身体状况如果你到了末期就是说完全没有肾功能的时候呢，就是说而不做或者是停做这个肾透析的话，有几个问题我们会要考虑到，一个就是杂质慢慢在身体里面越来越多，这个会后来最后会导致这个影响神经啊，这些影响这个呼吸啊另外一个是体液平衡，因为你不管到了没有尿液的时候呢，你不管喝什么东西基本上都是在身体里面了，那慢慢会有水肿，有的时候到了肺水肿的情况会呼吸困难，那还有一个就是电解质的问题我今天没有谈到这个，就是说你如果基本上什么吃的东西还是都在里面没有肾透析的话，那个有一个电解质就是钾，这个钾呢就是说会如果升高到一定程度的话会导致心脏会叫arrhythmia 就是心脏的脉搏会非常就是会导致这种I'm sorry 一下子想不出这个中文，就是 cardiac arrest 那所有这些问题你如果不停做肾透析的话都会可能会发生，那有的时候呢所以跟这个病人本身的这个身体状况也有关系，所以我们可能会发现对有的人可能几天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几个星期我曾经有一个比较年轻的病人他过了三个星期他不想在这个生活质量他不想要了，然后他就停止了这个肾透析，然后他是过了三四个星期所以每个人都不太一样，跟年龄跟你这个身体状况都会还有跟这种饮食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好非常谢谢钱医师为我们做这么详细的解说哈，那我相信这些的知识呢可以帮助我们在线上聆听的许多朋友，还有我们将来在录音呢也可以帮助那些后来可以听到的人啊。我们再次感谢钱医师。那我们在这里呢先做一个预告，我们在11月份的电话教育讲座是11月17号星期二的傍晚加州时间6点到7点，我们请到葛元龙医师来讲拒绝与失智共舞。那么12月15号的电话教育讲座呢，我们会请到 Dr. Jennifer Chen 来讲到疾病的疼痛处理，那么这是我们今年11月、12月份的两个讲座。另外呢，我们也在这边邀请住在湾区的朋友呢，参加我们2015年因为爱感恩音乐会和茶会，时间是11月14号星期六的下午1:45到3:45，地点呢是在矽谷基督徒聚会 Silicon Valley Christian Assembly， 那地址呢是3131 Bowers Avenue Santa Clara zip code 是 CA95054。那么如果您能够参加11月14号下午的感恩音乐会的话，请您到我们的网站 heartofhopehospice.org 登记，我们会把这个免费的门票寄给您。那么也欢迎您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参加，来给我们一些鼓励哈。那因为我们需要确定有多少人能够参加，所以所有的来宾呢都必须要有入场券，那这个入场券是免费的。那请你到我们的网站上面登记，或者是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来索票。我们的办公室电话是408-986-8584，408-986-8584。那我们再一次呢，感谢钱医师今天为我们这个样做这个很精辟的演讲。那我们也谢谢，
没问题，谢谢
有的朋友在线上的聆听跟发问祝大家晚安，我们下个月再见，拜拜。